他是有，死掉的忌日，就是死掉那一天要怎么拜，那个忌日要怎么拜，然后是，占岁，然后是三连丧，然后接下去就是，接下来就是，那个丧事是慢慢越来越淡了，因为我一时也讲不起来，那个几乎它是跟周朝的礼记的这个丧礼啊，都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维持这个古代的这个礼节啊，都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大学》中篇里头讲，他说三年丧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守的这个三年的丧，包括这个天子也要守三年的丧事。那孔子的学生就感觉说，哇，三年的丧太久了啦。三年不是真正三年，他其实才27个月，真正太久了。那孔子就问他的学生说：“你妈妈有没有抱过你3年以后会走路的，才让你下去走？那这个3岁之前，是不是大便小便都要去你妈妈去帮你摸啊？为了要抱这个3年的爸爸妈妈，这是妈妈抱我这3年呐、啊，大小便呐、喂奶呐、这一些，就是只有抱这个3年的这个恩而已，才守3年丧呢。”真正的丧是比这个还更严重的，那这个3年里的丧只是这个原因而已，报父母的3年的，报我这个3年的恩呐、啊。因为小朋友到3岁以后，他才会走路，3岁之前呢、啊，几乎都是爸妈抱在手上啊，一下子不见，有时候跌倒了、啊、怎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报父母的恩而已。所以孔子说，自从那个天子包括庶民全部都要守3年的丧，就是这个道理来的。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去讲这个3年丧的事。好，接下来说，子路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路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也是孔子对这个祭礼。这个祭祀的大典呢、啊，非常的这个恭敬谨慎。祭祀是一个很重要啊，我们刚才有讲的，就是报本，就是报答他对我的恩惠，我们要对他，就是一种怀念，一种感恩他的这种心，在做这个祭典。所以孔子呢，当时呢，他是在做这个鲁国的官呐、啊，那这个太庙呢，就是指这个念成太，那太庙呢，它是指这个鲁国的这个始祖，鲁国的始祖就是周公旦，就是周公啊，周公很伟大，这个《礼记》就是周公做的。周公啊，就把人的一生啊，包括生出来到死哦，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礼节啊，全部都把它写成。礼记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遵从的这个道理。像说，我们人没有遵从这个道理的话，一堆人是不是会乱掉？像说，大家都不守规矩啊，礼就是一个礼，就礼节是一个规矩。然后大家都不守规矩的话，这个天下就大乱。那如果大家依这个规矩的话，那天下是不是很平安、很安定啊？像说，我们去坐公车，然后依着次序这样子排队上去，是不是很简单？如果大家都挤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会受伤？它礼主要是让我们大家都很和乐，因为我们群居的一起生活，都要有一个游戏的规则，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则的，依这个规则来行持的话，我们互相都会很平安的。这个礼的功能很大，所以我读古书里头，我发现《礼记》是最伟大。那《礼记》老师讲的有4年多了，它的代字呢，几乎都可以放出来的。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尤其是这丧礼，因为丧礼很重要。为什么丧礼很重要？这个丧礼是表示父母的丧礼，父母呢对我恩很大，所以这个丧礼是一个很重要。那这里的礼呢，是讲那个这个始祖就是周公旦的这个庙。那孔子当时当了这个鲁国的官呐、啊，那孔子的爸爸呢，他是在，孔子的爸爸呢。是，叔梁纥， 他爸爸春秋时代没有说孔子姓孔，爸爸姓孔，没有呢，是到那个汉了以后才有开始爸爸姓什么，他子女跟他姓什么，春秋时代是没有。那爸爸呢，叔良和呢，他是曾经做过这个周易的大夫啊。那周易的大夫啊，人家都说哦，啊这周人之子，就讲哦，那个周人之子就是讲在说孔子。因为当时孔子有人就说哦，孔子是一个圣人，但有人就看到圣人就圣人那寡一样，连这个也不懂，连这个小小的礼节也不懂，就有一点在轻视他的这种语气啊，就讲啊，连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嘿，还说你是一个，他没这里没讲说圣人，其实当时的人都认同他是一个圣人，就说哦，你是周人之子哦，啊，连这么简单的事你都还要去问哦。也许我们说对啊，那孔子这个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去问？这个是一个礼节啊。什么叫礼节啊？哎，说一个很简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转换给身边来说。像说我们去吃自助餐啊，自助餐来，那旁边有人坐，那我们就直接坐在旁边。也许旁边的位置是有人坐，人家去端菜啊，你要问人家，问说哎，这个有人坐吗？啊，这是一个礼貌啊，是不是啊？借过一下哦，谢谢，哎，这是一个礼貌啊。哦，这有人坐吗？哦，没有人坐，哦，那我就坐下去。不能说坐下去，人家说哎，这个有人坐了，然后那起来，是不是很尴尬？那这个是一个礼貌，礼貌就是要先问候人家，哎，这个叫做礼。所以孔子就说，这个就是礼啊，问候一下就是礼啊，哎，因为啊，孔子啊，他每到那个太庙，他参加这个祭的时候，每件事都要详问一下，说哦，这个花排在这里吗？哦，这个水果排在这里吗？那有人说啊，你不是最懂礼吗？你要每件事都问啊。孔子说，这个就是礼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祭祀的那个太庙有专门人在管理啊。那孔子只是这个时段去参加祭祝而已，帮就是参加这个祝祭而已啊，不是他时常在那个地方啊。当然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一定要问人家，我这个花放这里吗？这个菜放这里吗？哦，那这个是一个礼貌，哎，所以孔子说，我这样讲是礼貌啊，对啊，我们在路上碰到人也是问候一下，这个是礼貌啊。所以孔子就有人就说，哎呀，谁说那个是周人的儿子，知道礼啊，连这个事情啊，每件事都要去问人家。那孔子听了就说，这个是沉静谨慎啊，才是真正的合理啊，是不是？我们谨慎啊，然后我们很恭敬，这个叫做礼啊，礼就是这个道理，哎，要有这个恭敬心去做这个事，这个叫做礼。好，接下来子曰：“色不主皮，为利不同科，古之道也。”这里说孔子啊，意在这个保存这个古礼，因为啊，这个色呢，古时候有色的这个礼，就像比赛一样啊，相当于现在说篮球比赛啊，古代也有色礼的这个比赛。那这个色礼呢，它是古代它有这个色，这个香色这个礼中的一句话。那个色呢，就是色件啊。那皮就是皮革，因为射箭里头是不是要有皮革啊，对不对？皮革，然后中间再画一个圆圈，对不对？啊，圆圈然后射才射到中央，那个才就这个是射是这个工具是这个这些东西的。然后这个射箭时的以皮革做靶叫做鼓，就是画中间画一个鼓啊。那古代呢，射呢，他是观这个德，有德的人哦，他射这个礼，射这个箭就射得很准。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意会吧。有道的人心是不是很安定？有道的人是看事情会看得非常准，是不是？所以要观你的德，观你的德。那主要在重这个鼓。 他不注重在灌这个皮革，就是把皮革射穿了，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射穿的是每一个人的力量不一样啊？有的力量强，他就能射穿了。那这个射的理是射中了就可以啊，不必把它射穿了啊。那你说射穿了才算是对的话，那有几个人可以射穿的？力量弱的人他没办法射穿啊，是不是？所以孔子说这个射箭啊，不再能够于射穿这个靶子的皮革啊，因为人的力气啊各有不同，有的力气很强，有的力气很弱。那你总不能说力气很强才算是有修行的人，力气很弱没有修行的，不是。主要是让你说一定要射到中间，那就 OK 的，不必要把它射穿的。因为古的理呢是这样子的，这用意就是说你要把它射中了就好了，不是要把它射贯穿的。那脊柱他这样讲，他说孔子呢解释这个礼的意思呢是这样子哦，那皮呢就是皮革啊，那布侯就是那个骨啦，所谓这个骨。那古代射箭呢是观他的德为主而箭而中啦，就是你要射中的这个人就是他的道德很好。这个很深的内涵啊，你总不能说我射不好就道德不好，不是这个道理。我对这个还不是，可是道德怎么叫做好？平常的行为端庄，不要去打扰别人啊，说话恭敬礼貌，这个叫做有修了。哎呀，啊，想看看我刚才讲的这一些，有没有说上你哪一个地方没做好的？一般道德好的人，他是行为不大会歪七的，他连做也会做得很好，真的啊。然后有一天，我就拿我那个小孩子很好笑，他毕业他不给我看他的毕业纪念册，就是有一天我就敲给他，哦，啊，他怎么站得这样中规中矩的，跟那老狼呢？因为他就是这么规矩，他连站也站得这么规矩，就平常从那个人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说我看穿你了，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你跟我讲话，你那个态度就出来了，态度就出来了，哎，不规矩的人就开始来了，所以这个从平常就可以看得到。那这里讲说，因为周朝他，因为孔子是在春秋的这个快要末端了，那周呢，他是已经衰微了，他说他的礼开始废了，然后列国的兵啊，就互相去争啊，等到鲁哀公往生以后，就开始战国了。那时候春秋的时候就开始一点不规矩不规矩，到后来就全部都缓了，都不规矩了，就开始乱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射箭就射穿那个靶，那才是厉害的。孔子说不是哦，不是这个道理哦，一定射中了就可以，不是要射穿了。所以孔子就感叹说，哇，真的古礼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逼滚桃步，到战国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在比他的拳头啊，他的拳头越大，他可以去侵略别人啊，就是这个道理来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孟子啊，孟子称雅圣啊，孟子为什么称雅圣？当时没有孟子极力去推广儒家孔子的思想的话，听说到战国早就不见了，儒家思想都不会啊。因为这个孟子他极力的去推啊，去推广，那孟子的势力又比孔子还强。孟子他出门哇一大票的人哦，离沙走廊，那很可怕。然后孟子他又很敢讲话，因为战国时代讲话不可以讲太文绉绉的话，该点罗马人都在讲罗马话，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读了这个孟子的这个文章，你才发现说啊，难怪在战国你会讲这个口气不行，你去跟流氓讲话要比流氓更流氓呢，流氓才愿意听你呢。你可能不跟流氓讲过话吧？因为以前我在做生意啊，他们也很好笑，他为什么每次做事情都叫我去做？他说你这个念不了，可能那老毛会给你拍一番。 那牛王常常就来找茬，那找茬又我，因为我们有时候感觉说，如果我去讲的话，这个可以解围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讲？结果我就真的去讲哦，我发现哦，你跟牛王讲话要比牛王更牛王哦，你要比他更凶的话，他就很怕你。其实那个牛王是有勇无谋了。他不像我看这一堆书的话，他两三句话我就把他抓包了，我就这个人讲话不行了。那个，因为我们对于那个卖水果很好玩，那个牛氓啊要来敲诈他，就出师有名啊。什么叫出师有名啊？就故意讲说，哎，我上次被人家抓去关，就是你给我密告说我恐吓谁，我才被人家关了三年。那这三年我都没有薪水，我都没有东西可用，你要十万块给我。你不给我就打你，就这样子啊，哦，给他，没多久又来了，没多久又来了，哇，那来了，我们对那卖水果就好害怕，又来了，怎么办？那我嫂嫂说，给你给你，一个来，你跟去，你跟去，是，你叫我去，你叫我这假菜去，别冲呀，就是你去，可是你以后会善巧方便跟他讲话，哎，你讲话不要太客气，我讲话的话就很慎，气就很慎，你去讲话，你就抓着他的衣服说，哎哎哎。有什么事？你不要说啊，什么代志来讲，不会，你会变个歹。你要就听啊个尬说，哎，什么代志？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人常常看我，我都在我店里头，没事啊，没事，我就在那个菜市场门口就诵经啊。那个人常常看到我在坐着那店里诵经了，他就说，没有啦，他哦去跟我密告哦，说。我去恐吓谁，结果我被抓去关。我说哦这样子哦，啊，你这个卖水果你这也不对，咱这兄弟要顾自己啊，你要跟他称兄道弟，跟这个牛氓称兄道弟，他就会说啊，咱敢开我们是同一组的，他说你也不爱这怎么跟他密告，他说没有，我也不跟他密告啊，他黑白说，我说哦这样哦，然后我就说好，这样好，我跟你来警察局看，伊甲你密告吼，甲你写遐个单吼，甲你就是他帮你密告，伊会签字啊。啊，我甲你来去看，来警察局看。迄个检查，这个检察长哦，我捌你，我甲你来警察局看，看是毋是伊写个字。你想一想，牛氓会喜欢进去警察局吗？会吗？哎，惊死哦！结果他就是往后退，然后一直跟我点头，然后一直往后退。那整个市场说，你该讲啥？因那才惊你啊！讲无啦，我可能阿弥陀佛，我后边。你这样，那一些人是有勇无谋，你只要两三句话就可以把他摆平了。我就跟你去看啊，我就要拦车子啊，我跟你去警察局看，赶快跑了。为什么？这一些人是有勇无谋。有勇有谋的人，他会去读这些圣贤书，他知道说，哎，你的漏洞在哪里的，我已经知道了，你卖个嘎这么闭家。这个是因为我们读了很多书啊，才会去讲这个啊。那以前在读那个古文西啊，哇，那个更精彩，那个文章精彩到不行，他古文西的文章非常好，哎，几乎有的是什么战国策的那一些里面的这一些点点滴滴啊，就专门跟对付这些人讲话，所以有时候跟人家讲话，看人讲话的，这个人会要凶，你才要一定要凶的跟他讲话，不然他不甩你哦。哎，这个是孟子的他这个他的口气就是这个样子的。哎，我在读了孟子，他说哇，孟子真的厉害。哎，那孔子那个时代，因为孔子那个时代都。比较温顺啊，孔子讲话都很客气，不敢讲得太凶了。好，接下来说，子贡意气酷恕之细阳，子曰：“是也，而爱其阳，我爱其礼。”这个是在说孔子啊，告诫子贡啊，不应该爱惜这些小东西啊，而废这个大礼，因为礼啊，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违反了这个礼的话，这个人类就乱哄哄的。所以这个细阳呢，细阳就是说一个细阳就是已经 已经杀了可是还没有煮的这种生物啊，就是说要拜的东西啦，要拜的东西啦。那子贡为什么要预祭这个夕阳呢？是因为这个礼节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是什么礼节呢？就是说在那个在春在那个这个周天子的时代呢，他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啊，就是古代的诸侯啊，每一个月的第一天一定要设这个祭这个礼啊，来告这个祖庙。他为什么要告这个祖庙？就是说报数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告数呢，告数就是天子啊，那兵分这个来年的十二月的这个数于诸侯。就是说古代啊通信不发达，他就会把今年的年底他就会发布明年整年国家的行程哦，哪一日是立冬啦，哪一日要祭这个太庙啦，哪一日是什么日子啊，都先要发布在这个前一年的十二月之前就先说好了，然后就放在这个太庙里头。那太庙里头然后每一个月呢就要有发布这个月所要发布的这些国家所例行的这些公事。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政府呢，会用一只羊啊，然后去拜这个宗庙啊。因为在春秋时代呢，孔子这个时代，这个礼已经没有了。为什么礼没有了？他们大夫都不听那个诸侯的话。所以这个礼节已经失掉了，失掉了。可是这个祭拜的这个羊呢还在，那还在的话，那个子贡就认为说，哎呀，礼节没有了，留这一只羊要做什么用？这只羊也不用了。那孔子说，不是哦，不是哦，因为啊，礼节虽然是没有人去做了，没有人去遵从了，可是这个事项还在的话，万一有一天再恢复这个礼节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对呀、啊，就很容易的、啊，像说那个佛家也有讲啊，到末法时候啊，只要人家能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了。为什么？你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念，不然你连阿弥陀佛都没有，你怎么去要给谁度啊？都没有啊，已经没有了。说还是要留着一句阿弥陀佛在，所以。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他说周从这个幽王以后了，周幽王以后就不再行这个酷诉这个礼的。可是这个鲁国呢，这个有司啊，这个官方呢、啊，他还一样的提供这个夕阳啊，所以子贡呢，他才要预去这个夕阳这个道理来了。那这里有讲说，这个夕阳呢是魏主所祭祀用的这个。羊身啊，就是像我们以前的祭孔啊，都有那个杀羊啊，现在都没有的，杀牛那个牛跟羊，现在都用那个面粉做的，对，用面粉做的，因为我看我去参加祭典，参加三次，然后现在都用那个面包那一类的去做的，因为这样子杀生在那个地方实在是很不好。那孔子呢就跟这个子贡讲，他说啊，你不要认为说有名无实啊，而要废掉他啦。虽然呢礼不行了，可是他的迹象还在哦。那后世呢还可以借这个呢，然后来再把它恢复这个古礼。哦，这个有一个迹象在，就很容易恢复古礼咯，古代的这个礼制啦。所以啊，虽然啊这个鲁君不去行礼啊，但是啊这个生羊啊去供奉一下，还算总算还能使一般人知道说，哦，有这个礼哦。所以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礼啊相当于佛家讲的戒。那有礼貌的人，他会犯戒吗？他会犯错吗？不可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守礼？守礼守这个礼节对我有好处。为什么？我不会去违反这个 公共的安全呐、啊，或者私人的这一些事情的话，我就会很保平安，国家也不会因为我违礼然后增加负担呐、啊。所以外面坏人很多很多啊，是因为他们不守礼、不守礼貌、不守规矩，才会去做非礼的话、非礼的事。那这样会使国家增加这个负担呐、啊。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礼再给它推广出来的话，每一个人都守在这个礼节，说在家里孝顺父母，然后恭敬父母，友爱兄弟，然后在学校那跟同学和好、哦、跟同学很好，很有人缘，那这个社会就会很安详。这个是礼的功能，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子曰：事君敬礼，人以为谄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守礼的少啦，他认为孔子这么守礼，这个好像是谄媚这个国君哦。孔子说：“哎，不是，不是，哎，不是这个道理呢。这个孔子啊，他自己叙述说：哇、哦，侍奉君有这么为难呢、啊？我这么至诚的去恭敬呢、啊，人家还说我是谄媚这个国君呢。哎，所以孔子就这样子讲，他说啊，在讲说，敬者只是尽他所当然我应该做的，像说我们当子女的，我应该尽什么本分，听父母的话，然后要使父母高兴，然后家里的事要赶快去做。所以现在很多父母都很爱子女，哎，你都没做啊，变成生活白痴，哎，很多生活白痴呢，连水开的还不懂得水开的怎么样子，好多，你不，我跟你讲哦，连水开的不知道水开的什么样子一样。如果你有机会去国外读书或去外地读书的话，你就很惨了，你什么都不会，所以要去学习啊。那这里讲说，敬礼只要是我敬我应该做的，然后不敢在礼中有所缺失，不管应该做你没有做，所以应该做的我做的超过分，那就是谄媚的。也不敢离这个礼以外有所增加，增加说过分的话，过分这个礼也是，过分礼也是很伤脑筋的，让人家很难过。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礼啊？就是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个啊呢？哎，这个也是很让人家很烦。就是该你尽本来这个礼就 OK 的。哎，然后陈子他这样子讲，他说啊，孔子啊，他是这个国君啊，是敬礼哦。啊，当时的人以为是谄，若他人之言呢？必曰：我事君敬礼。孔子说：我是侍奉国君是敬礼哦。那小人以为是谄，而孔子之言呢，止于如此。孔子刚刚，孔子不会说，喊那些小人说我敬礼是谄啊，不会啦。那是像我没修的人才会这样子讲。那孔子他说点到为止，像圣人讲话，他是点到，不会讲得太露骨了。一般你听人家讲话讲得太露骨，那东西没啥虚伪人，讲啊清清楚楚，讲啊含骨头拢造出来，那个太露骨了，不行了，哎，那所以孔子讲说啊，哎呀，孔子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呐、啊，所以啊，他啊也只能点到为止，说这样子的说，啊，人家以为是我是谄媚，他不会说，哎呀，那一些小人才说我是谄媚的，哎，不是，这个圣人所说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哎，像这话是这样子讲，可是里面的内涵很深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哎、一一的把它揭露出来，为什么？这个部分还要用我们的行为去揣摩去了解孔子所说的真实的内涵。好，我再讲一个。晋公问君使臣，臣是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是君以忠。这个是孔子告诉这个鲁定公啊，君臣相处的道理，就是你做一个在位上位的人啊，你应该做一个模范给下面的人看，下面才跟着你这样子去做，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那这个鲁定公呢，他就问了、啊，问鲁定公是鲁国的这个国君啊，他的名字叫宋， 他这个定功的定是他的四文，我们平常讲的都是他的四文。什么叫四文？上次有讲了，四文就是说，像说鲁哀公，谁要取这个哀悲哀的名字啊？他是因为到后来就战国了，是很悲哀啊，所以才叫哀公啊，是真的啊。啊，他也是没有德，才会国家弄到变成这样子。那这个四文是死掉以后，那后面的人才给他一个封号，嘿，那所以这里的这一些鲁哀公啊、鲁定公都是四文的，不是真正的他叫做定公的。那这个鲁定公呢，他就问孔子说：“这个国君呢，那这是命令这个臣子呢，那臣子呢来侍奉这个国君，应该要怎样去对才好？”哦，那孔子就回答说：“啊，国君啊，这个命令臣子要用礼节。”要用一定的礼节哦，你不能说哦，这个臣子太厉害，我什么事都给他做，我让他做死了，不是啊，所以一定的量给人家做，这样才合乎这个礼。这个礼啊，是不超过也不会不及，才叫做礼。哎，那孔子这样子跟他讲，那孔子就，哎，在臣子呢，然后他又问说，那臣子呢，那侍奉这个国君呢，要用尽忠。第一个说，我做样子给你看。我尽我的礼节，做国君的尽礼节给臣子看，那臣子就认为说，哇，国君对我这么有礼，他就会尽他的忠诚去为国家服务，这个是一定的。所以那个公司跟老板跟这个员工啊，要有这种默契啊，就是老板说啊，你好辛苦哦，那员工听老板说我好辛苦，他也会好高兴。为什么老板会认为说，因为你赚钱给我啊，是不是员工赚钱给我、啊、那员工也说是因为有老板我才有来这里工作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老板你已经都点好了，那都点你都不讨论啊，怎么办？不行啊。所以以前我听过我爸讲的一个实际的话，因为我爸是读过日本书的人，他说啊，他们那个时候啊，一个日本公司啊，经营到不行要倒店了。他们那个日本公司是这样子，他们现在还是维持这个精神、啊、他们那个公司是爷爷留给爸爸，爸爸留给儿子，这样三四代，也是五六代七八代，这样子一直传下去。然后你去应征的话，老板就会问你说，你曾经在哪个地方工作、哦、你常常换工作，这老板说、啊、你这两个人拗够啊，不好的人才会常常换工作。所以他们日本人一工作就一做就几十年，就在那个公司里头。然后他爸爸在那个公司工作，他儿子也在那个公司工作，有三代人都在那个公司工作，他就把公司当成他的家。哎，就这样子啊，当成他的家。然后他就认为说，他是我的家，我怎么可以，这个公司怎么可以毁掉？然后公司经营不善了，要解散的话，那员工就说，老板不要解散，我们一年不要领薪水。就这样子啊，公司就搞起来了，就这样子啊，大家不领薪水，为什么？老板以前我们领的薪水，我们现在还可以用，还可以维持，然后一定要把公司全部把它再把它做好，结果公司真的又恢复过来，为什么呢？他们员工在支持他，他们员工说我们不要薪水，这段时间这个我们公司经营不善。没有钱给我们薪水，我们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最要紧，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日本人是一个很团结的精神啊。记得我像是二十八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在游行抗议，然后带我们去东京的那个导游说、哦，你看哦，一路上塞车哦，都没有听到叭叭叭的声音哦，然后也没有喊什么口号哦，然后大家都是那时候下雨啊，然后大家都拿着雨伞，然后很安静，然后头上绑着一个白布，他写的什么我也忘掉，然后大家就默默的这样走路哦，他是这样的抗议嘞，他无言的抗议嘞，真的一路上也听不到那个叭叭的声音都没有嘞。你看那个国家，他的国家为什么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败了，他也应该败了，他不败我们继续会很惨，他是原子炸弹两颗送他就很惨了。可是他们恢复起来很快啊，为什么？他们民族真的很团结，而且他们民族是古书继续读，哎、欸，我们早就不见了嘞。你去观看人家为什么比我们厉害，真的啊，他的民族精神非常的好，而且看那个，听说日本的学位很难拿，我那个侄女啊，他去读名古屋大学，他是口试的，就问他说，因为他去读那个，那个营养啊，食品营养的吧，然后那个人说，口试说，听说我们这个这科哦不给国外人读嘞，啊，我的侄女也很好玩，也很好玩。他说不给我读，我就回家了，我不读了。说哦，好，那就给你读。他就在考试他，不给你读，我侄女说不给读，我就回家不读了。哎，结果侄女在名古屋大学读名古屋大学，他当那个留学生的代表。日本人啊，他的男女不是非常的平等，他们那个社长啊都是男生，没有女生。结果我侄女是打破传统，是一个女生，就哇报纸登了，哇这个能力超强的，哇他还没毕业哦，那个日本的大公司就赶快找人了，毕业来我公司上班就赶快找人了。他们的很厉害，很精明啊，情人家哇，所以他们去留学回来的人听他讲的时候这么可怕，他们的精神这么很可怕，我们要去学人家才有办法成长。你看日本的那一些小家电流通到世界各地去啊，他们的电器都非常好，日本车也非常的省油。我们不红，我们不说自己好，都说别人家好。对，我们要向人家学习，人家比我们好，我们就要向人家学习啊，这个才是好的啦。哎，那这里讲说这个鲁定公他是这样子的，他就问他说，这个李氏他这样讲，他说使臣啊不患其不忠，公你使用这个臣啊不要担心他对你不忠实啊，他患礼不足不治啊，公担心你说礼啊不够，你要是够的话，像说我薪水本来薪水是3万，我给你5万块，我对你特别的优厚，那他就会对你特别的尽忠啊。他说事君呢不患其无礼，说你侍奉国君呢、啊、你不要担心他没有礼，患他就患足不忠了，他担心他的忠心度不足了不够了。这个可见来讲说，这个臣子对这个国君对臣子要诚心诚意的尽这个礼给臣子，臣子他才会尽心尽礼做这个忠，尽这个忠他我应该要做的这个责任。哎，所以啊君臣以义合者啊，故君使臣以礼，说那个君臣要用这个义啊，义我上次有讲着义也就事宜啊，对不对？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事宜。哎，义跟宜啊它是同音，义加宜啊同音啊，同音它的意思就有接近的。为什么说义者宜者还了啦，为什么说这个写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他说义者宜也，事宜啊，你讲道义一定要事宜，不能跟牛郎说我跟你讲道义我就跟你去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回家你受伤了爸妈是不是很难过，这个是不适宜。哎，那医者义也，义也就是医生一定要知道你的意思，你在哪个地方痛，是不是医者义也，知道你的意思哦，他才有办法去为你医病啊。所以那个古字啊，你要认真的去给他品味一下，它是非常有内涵的。哎，医假医啊，医生知道我的意思，我在哪个地方痛，他就会治我哪一个地方的病。个医假医啊，哎，这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他这里讲说，哎，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不足也。那意思他这样讲说，君臣以义合也，故君呢使臣以礼，就是你要合这个义哦，然后君呢他使这个使用这个臣子要用这个礼节， 然后则臣呢事君要以忠，你对我有礼，我就对你有忠。你在那个孟子里头讲，孟子也有讲这个，因为那时候孟子很乱的，在战得很厉害。他说，国君看臣子，跟他看作奴才一样，那奴才看到你嘛，跟他讲，你看我是奴才，我看你嘛是，也不是很好，很善类的，就是一个相对，你对我不好，我当然对你不好，他是一个相对立的，所以这个孔子他处处都叫人家要自诚心去做，然后事情就会做得很好，这个是圣人教化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做事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